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8号，公元2002年8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为了保护西藏文化，印度政府声明向设立在印度的各藏传佛教寺院提供资助。两名西藏妇女患艾滋病上身。新疆宗教界人士受到中共的政治教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政府向外界声明，计划实施一项保护和赞助佛教与西藏文化的计划方案。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消息，印度全国旅游局与文化保护局长办公室目前发表声明，印度政府为了保护西藏佛教与文化，计划赞助创建在印度的各藏传佛教寺院。声明中透露，赞助寺院必须具备根据印度宪法1860文件第21条列合法入册，寺院于3年前已经在印度境内创建，而且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外界赞助的寺院。如果上述条件符合，印度政府将计划对这些寺院未来扩建、建立僧尼住宿、学校等方面提供资助。为了保护和延续西藏历史和传统文化宗教的发展，将对寺院购买文教用具，促进寺院学生加强巩固学习佛教的同时吸收现代知识，而邀请教师及教师的工资等方面提供赞助。这份声明中还透露，对学习的僧尼将给予特别的学费资助。据了解，印度政府计划对符合条件设立在印度的各藏传佛教寺院每年提供50万印度卢币的资助。另外，印度 PGI 社北京消息，本月14号，印度同中国就边境贸易和印度到西藏朝圣者接待工作进行了磋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罗桑顿柱在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苏里时表示，他认为印中两国边境贸易的潜力原未挖掘，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印度外交部长代表团在今后几天里将前往西藏阿里地区朝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由于在西藏涌进大量的中国个体户和妓女，导致各种不良的疾病持续性的在西藏蔓延，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来自中国的妓女在西藏各地传播艾滋病，导致两名年龄仅在22岁和18岁的西藏妇女感染了艾滋病而死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俊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几年来，大量的中国个体户在西藏成了暴发户之后，引进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待业青年到西藏经营各种项目，尤其是女性青年为多数，在所开设的饭店、发廊、酒吧、歌舞厅等经营场所，明里做合法生意，暗里进行嫖娼、卖淫、赌博等非法生意。这些不良行为直接威胁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很多藏人认为，西藏青少年的堕落、夫妻的离异、社会风气的败坏，多是因为这些逐年增加的中国个体户和妓女直接导致的。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对上述非法经营场所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进行严加管制和取缔，导致艾滋病病毒在拉萨为首的其他城市中扩散。仅在去年，就有两名年龄在22岁和18岁的拉萨女孩 在感染艾滋病之后，经多次抢救，最终因医治无效，含恨离开了人世。据消息透露人介绍，当时在西藏艾滋病患者的病例非常罕见，因此多次在拉萨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报道了这一消息，而且很多藏人亲眼目睹了两名拉萨女孩从感染艾滋病到走向死亡的经历后，都一致表示非常惧怕这种病会在整个西藏蔓延。消息透露人表示，被称之为艾滋病的病毒在拉萨出现后，两名女孩，一个是22岁，一个是18岁，非常小。起先他们不知道得了这种病，最后被他们的汉族老板发现，把他们赶出去了。在万般无助下，被一名转拎锅的老奶奶发现后，以为他们得了糖尿病，就送到拉萨妇幼保健院进行治疗。医生确认他们患上了艾滋病后，进行了多次抢救，但最终医治无效去世了。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卫生部门经多方研究和调查，证实在西藏确实有艾滋病病毒被传播。为此，近来在西藏各地区大力加强就防止艾滋病的宣传，同时召集部分医学专家，针对如何阻止艾滋病在西藏蔓延等问题展开部署，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中央社消息，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昨天表示，中共为了提高新疆阿克苏地区宗教界人士及统战干部的政治警觉性，仅在去年在该地区培训700多人后，近日又拨款近100万元人民币，计划再培训800名有关人士，以确保当地稳定。该中心负责人迪里夏提对中央社记者表示，中共去年为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宗教界人士举办了6-7政治培训班，在当地培训了760人，在新疆自治区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培训了350人。今年以来，该地区又举办4-7培训班，培训了300多名宗教界人士及统战干部，包括256名基层统战干部以及45名主管统战工作的乡镇副书记，培训内容包括写心得体会和反思等。他说，由于当局认为阿克苏地区宗教界人士的政治观念依然薄弱，缺乏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决定扩大政治培训范围，近日再拨款近100万元人民币与该地区，计划再培训800名宗教人士及管理统战工作干部。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00第二套节目，早上8:15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早上5:45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00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早上5:30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在16米17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a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在中国人之间看出滋长的由于害怕和缺乏理解的无情和武断。我对中国人尽可能一再强调，使其缓和。对西藏人，我经常在接见谈话中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以所有和平手段来改善处境，并接受任何中国的好的方法。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现在我明白，在我穿过的那条路之后的一年里，汉藏人之间是如何敌对。我得承认，那希望也是微妙的。我终于跨过了标志着藏中边界的鬼河，进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区。我在昌都镇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又在寺院住了几天。这是中国所设立的期望我将来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地区，他拥有一些西藏成员，但我不久看出中国人握有全权，而那地区实际上是在指挥部队的中国将军的控制之中。这里也是沸腾着愤怒，人们告诉我有关压迫不公正、农民被剥夺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诺，但后来又常为汉人背弃的情况。这里更有着突如其来的爆发暴动的危险。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写道，康巴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来福枪。现在康巴人听说中国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从来不会交出他的来福枪，他会首先使用它。这里也有上万人来向我表达他们的尊敬，我欢迎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过，去年的藏中央政府在这里方式上有所缺陷，这时是他们经受侵略的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说，现在所有西藏人的责任是维持团结，然后一党筹委会会发挥作用，昌都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游历边境地区提醒我在中国的两个观点，第一个十分黯然，另一个则显然露出一丝残存的希望。第一是中国的寺院，我在任何一个中国遥远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庙，即使有其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几乎是空无一切。寺庙内少许残存的僧人们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前来参拜和献供。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学的喇嘛，而我看不出这些汉僧还有许多学问。我在北京的时候，几百个人从蒙古来要我们加持，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Jessie Lee。